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今天下午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被提醒的生命。被提醒的生命，我会从这个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到十五节来看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提醒的，因为我们是善忘的，我们很容易忘记一些东西，而且我们也有盲点，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盲点的，背后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的，你头顶上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的，你需要别人来告诉你的。所以我们是善忘，我们也是有盲点的。如果那些不愿意被人家提醒的，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知道的比别人多，知道的比那个提醒他的人多，恐怕会对他的生命不好。我们知道说有一句话这样子说，谦受益满遭损，就是如果你谦卑的话你就得到益处，如果你自满骄傲的话你就受到损害。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当我们被提醒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学习，说到底我在哪一方面我需要被提醒的，哪一方面我需要改善的，哪一方面我有忘记的，哪一方面是我的盲点。求主开我的眼睛，开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看得到，当我被提醒的时候，我的生命就能够再被提升，而不是保持在原状，或者甚至一直下滑。所以今天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的被提醒，包括你跟我的生命在内。好，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那一段经文，让我再念多一次啊。这个彼得后书一章十二到十五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着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祭拜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那这是彼得跟那些信徒所讲的，他要提醒他们。到底在哪一方面要提醒他们呢？第一方面要提醒他们生命的这个长进啊。所以你看第十二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哇，这里呢彼得特别讲，其实之前呢彼得跟他们讲到那个生命的那些长进的那些方法，他们已经知道了，不单单这样子，而且他们在真道上他们已经站立的稳了。然后这边彼得继续下说，哎，即使你们是这样子，我还是要常常一致的提醒你们。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被提醒呢是很重要的，即使是你知道了那个道理，你知道了那些教导，你还是要受被提醒。因为有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操练，有没有继续在那边继续的成长，或者在哪一方面我们有错误的地方，在哪一方面我们做得不住的啊，我不懂，所以你要被提醒。那在前面这个彼得到底提醒他们什么呢？就在这个第四节那边，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了，叫我们既脱离世上的从情义来的败坏，就得以神的性情有份了。这边彼得特别跟他们讲说，我们有一个很大又宝贵的这个应许啊，就是让我们跟神的这个 性情啊，有份啊，啊，他在提醒他们，这个就是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这个目标。你跟我一定要跟神的这个性情有关，因为我们本来是个罪人，我们本来被这个世界的罪所谓的干扰，但是呢，因信主耶稣，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是有神的这个性情的，啊，我们就要活着，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越来越像我们的神。这个是你跟我在生命当中呢，一定要朝着这个目标走。当然，你想越像基督是怎么样的样式，你看福音书，你就知道主耶稣怎么样的爱人，主耶稣怎么样对待那些有需要的人，主耶稣怎么样对待那些故意抵挡那些假冒为善的人。那你从那边你就学习这样子的一个样式，所以你的生命一定要越来越成长，不是像一个明星，不是像一个 superstar， 也不是像你梦中的一个人，不是，乃是像耶稣基督，像神。因为神选了我们，就要把我们从这败坏中出来，让我们跟他有这个关系，让我们的生命呢跟他的圣洁有所关联。所以我们是跟神有份的。那么方法是什么呢？上次我们已经讲了，他教导我们这几样方法，生命的这个操练，彼得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从最基本的第一个，就是信心。你要从内心里面开始操练，一定要有信心，先相信耶稣基督，那么你就可以有这个德行，就是你有那个应该有的这个好的这个品德，叫品行。好，你要行出来，那行了之后呢，你不单单是这样子，行了之后呢，你也必须要有经历性的这个知识，而且你也是要有节制，在每一方面你都要有节制。圣经说你可以做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做，但是不是所有的东西呢都对人有益，也不能够受到他辖制。好，当然犯罪的东西呢不包括在里面。那这边也教导我们要在这个忍耐方面能够继续的学习。哦，你不要因一个人一句话你就整个怒发冲冠了，这个烟火不然从你头上冒起来啊，那就不对的了。哦，我们要学习忍耐，很久忍耐啊，做父母的，做爸爸的，或者做这个自言的，你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忍耐，而且要有一个虔诚的心。虔诚就是你就敬畏神的心，然后你所表在生活上所表露的那种生活方式啊，不是那种外表上那种敬虔，那是真正的一种敬虔。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一些东西你就不看，一些东西你就不做了啊，一些话你就不讲了，因为你要过一个敬虔的东西，应该帮助的你就帮助。那么接着下来呢，这个东西呢必须表露到周围，能够对周围的人有益处的，你就会有爱弟兄，甚至爱什么，爱众人的心。所以你从里面慢慢的活出来，让你的生命呢实在是能够帮助。那你就问你自己本身，你有没有更爱主，你有没有更信靠主呢？你有没有更愿意服侍主呢？你有没有更愿意忠心的来跟随他呢？你自己可以问自己，你到底你的生命有没有成长？十年前跟十年后，你会更稳定吗？你更加能够忍耐吗？那么神在之前呢，保罗啊，这个彼得也告诉我们有几样这个好处啊。当你在生命上你长进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他跟我们讲，第一呢，能够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的。是的，我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方面，我们不会说不结果子的。你如果好好的操练你的生命，你不会说你不会说去带领人来信主的，你不会说你不会帮助人的，你不会说你 没有爱心的这个果子的，不会的，你一定有爱心的果子，你一定有信心的果子，你一定有忍耐的果子，你一定会学习关心人，你学习关心神的教会，学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定是这样子的。另外一个好处什么呢？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啊，永不失脚。是的，当你越活出这个生命，你里面内在的这个生命越活出来的时候，你就肯定说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了，因为有里面的生命啊。就好像如果你里面有一粒真的种子在里面的话，它一定会怎么长出一棵树，一个植物来，那么会结果的。所以它越结越多果子呢，你就知道说我是肯定得救的，我已经蒙拣选，而且永不失脚，永不跌倒，因为有主的生命在你里头。第三点呢，因为有什么能够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是的，你如果能够在生命上好好的操练的话，我相信每一个都能够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们主耶稣的国度里面。那问题说我们有没有操练，我们有没有活出来，我们要继续的在这方面来成长，继续在这方面呢能够得到提升，不要满足于现状。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追求方面，在成长方面呢是没有停止的，一直继续成长的，直到你见主面为止。所以今天你所知道的一些东西，不但你知道的，你所操练的东西，你明天你更加要上一层。当然有时候我们有会停滞在那边，然而呢如果你看到你停在那边，你就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再被提升啊，让你的灵命更加好，让你对神更加有信心，对神更加的认识，然后对神更加的有这个相信的信靠的这个心，这样呢你跟我的灵命呢就有所成长。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就不容易跌倒。如果你的灵命没有成长，一直在保持在那个很幼稚、很初步的那个阶级的话，告诉你，当遇到风暴，当遇到试炼的时候，那这个生命呢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呢，这边就告诉我们，第一点，我们要被提醒的就是我们的生命一定要继续的长进。无论你信主多少年都好，包括传道人，包括牧师，包括长老，包括执事，包括平信徒，每一个人都要继续的在生命上成长，不是单单在你那种脑子上读一些东西，比人家稍微的多一些东西，不是，在生命上很好的表露出来你的爱心，你的忠心，你的这个信心，你的这个这位所谓的这个乐意的心，你表露出来，让人看出你有长进的心，那这才是一个生命的这个长进。第二点要被提醒的这个生命被提醒的一点是什么呢？是知道生命的这个短暂。那这边彼得后书1:13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啊。那这边呢，这个彼得他明白，他所谓的意识到自己要趁着机会还在这个帐篷的时候，那这个彼得呢，他用这个比喻表示说，我们人啊，这个身体啊，就好像一个帐篷，里面呢住着的什么，是个灵魂罢了。那这个你的身体啊，好像一个帐篷，你住着里面是一个灵魂来的。那帐篷呢，是随时随地可以拆掉的。那拆掉了，里头的那个灵魂呢，就要离开。那这个是一个我们人生的这个生命的实在的这个写照来的。这是一个事实来的，你有灵魂，这灵魂是借着你的这个身躯来存活的， 当你这个牺牲呢老化或是有改变的话，那你的灵魂就需要离开了。离开的时候你就需要去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所以呢彼得呢特别的说还在的时候，那这个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短暂啊，还有的时候还有，我们在世上有多长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几十年罢了啊，人生只有几十年罢了。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啊，若是强壮，可到80岁啊。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你想一想，你就明白了。看了很有伤感的，人生只过70-80岁罢了，70-80岁。所以我常常告诉我自己，或者提醒大家，如果你这个80岁啊，比如说我们神恩大门给我们有80岁的这个年岁啊，所以你把它分成四个部分，啊，20岁，20岁，20岁，然后你用一个时钟来代表，啊，时钟你分成四个部分。如果6点早晨到9点呢，就是20岁；20岁到40岁呢是9点到12点。那12点到3点呢是60岁，啊，40岁到60岁，然后3点到6点呢就是60岁到80岁。现在你的时钟的那个时间是几点的？那让你知道我已经差不多三点多了，6点就等一下就到了。你是几点？还是12点吗？还是两点啊？你要想一想，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那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感到很伤感的。哎呀，真的生命真的是这么样短，又里头就充满了什么劳苦愁烦罢了，生老病死必然要经过的这个阶段。但是感谢神。感谢神，神给我们看到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这个人生几十年的时候，神又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把握，我们要把握机会。所以诗篇同样一个诗篇90篇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是的，当你算你现在你在几点钟，你的生命已经在哪一个阶段，你就要有个智慧的心，抓住把握住，应该侍奉的就侍奉，应该做的就做，应该关心的就关心，应该帮助的就帮助，应该施舍的就施舍。这是我们要把握的，我们能够传我们就传，我们能够做就做。比如说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哇，很多东西一直在变来变去的，你说你真的是不懂要做什么，你看，但是呢，这个告诉我们，你有机会来你就来，有机会传你就传，有机会讲你就讲，有机会信你就信，好好的抓住那机会，你一定要抓了，你不抓的话他就走了。你今天现在今天有机会在这边敬拜，你就要敬拜了，你不要说啊，没有相干了，我告诉你没有相干了，改天可能没有机会了，我们不知道的。今天你有机会来到主面前来赞美他，你就赞美他。今天有机会看到一个人能够跟他传福音，你就跟他传福音。今天主给你恩典能够吃喝，你就吃你就喝，为着他的名字来吃来喝，你知道吗？你抓住，你为他而活，好好的为他而活，这样子呢你的生命就对了。不单单这样子，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不单单要把握机会，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要认识主耶稣基督并经历他，也是同样一个诗篇来的。这边怎么讲呢？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脚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刚才圣经说过，我们的年资若是强壮可到80 八十岁啊，但其中所经过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啊。那这是要反过来，哎，哈，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怎么样能够欢呼喜乐呢？要叫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啊！怎么能够保得主的慈爱呢？你认识他，不单单认识他，你要经历他的这个慈爱。你经历他，那你的生命就不是劳苦愁烦了，乃是什么？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你看到吗？基督徒的生命真的是很奥妙，很奇妙，很蒙神所赐福的。如果不是有这个神的这个真理在我们心中，我们实在不懂，不知道这样子的奥秘啊。那么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哇，即使在受苦在遭难的时候，还是叫我们说有喜乐。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怕有遭难，不怕痛苦，即使是痛苦，即使是平安，我们都有喜乐。你看到吗？这个多么蒙福的一个人生。所以怎么能够得到？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来经历他，这样呢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他的福气。不单单这样子，圣经更叫我们不单单要经历他，不单单要依靠他，更要什么？更要存着盼望的心啊，盼望的心。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啊。哦，他讲我们坦白说，我们的这个身体老化呢是不能够阻止它的，人一定会老的。但是当然有人可以说把他的这个速度呢给他慢下来，给他缓慢，你可以把这个老化的这个速度呢缓慢下来，但是最终呢你还是会老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呢，即使我们的这个外体啊毁坏啊，他告诉我们内心啊却一天新是一天，内心这个里面的这个人啊，里面的这个生命呢，你跟我相信主的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这个生命呢是一天新是一天的。如果你靠主的恩典，你读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你就领受到，哎，你有新的认识，对主有认识，更深的认识，更密切的这个认识的话，你就发现，哎，你的心不同了。你不再被世上的这些忧虑所影响，你不再被世上的这些重担所压着，你乃是靠他能够得到这个释放，得到安息。所以你的内心一天新是一天，外面坏没有相干，里面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新。而且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哇，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每次我们都是要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的这个世上的这些苦楚算了什么呢？算不了什么，将来你要得到那个极重无比啊，永远很重的，大的无比的这个荣耀，那现在算的什么？这个是小儿科罢了，将来的是那么荣耀的。所以你不在意你现在的一点受苦，当然你问我们在新加坡我们基督徒受什么苦，没有受什么苦的，你好好的安分守己，你没有什么苦的，你是做的，我们做基督徒他们说做的相当舒服啊，相当舒服啊，一无所缺，对不对？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即使有时候我们为主受一点苦，我们也不要埋怨，一点困难的地方，一点不便的地方，你不要埋怨，你为主感谢，主我有至少为你的名来受一点的苦，但是将来我要领受，我要得到的是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荣耀是永永远远的，不是一年，不是两年，是永永远远，我们跟主在一起。所以呢，让我们想到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在这个短暂当中呢，我们却能够找到永恒啊，这是何等的宝贵。 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只有靠主，你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福气。好，另外一点我们要被提醒的是要以主亲密，以主亲密。这边彼得后书一章十四节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的确快到了，他知道他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哦，主耶稣指示这个彼得说，你的日子到了，你要离世的日子到了。是的，主耶稣在之前啊，老早啊，当主耶稣还没有升天之前，主耶稣曾经告诉彼得说，你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在这边如果你看，在这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年轻的时候他可以自由自在，没有人什么啊搅扰他，但是年老的时候呢，你要伸出你的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就是把他捆绑，然后带他到不愿意去的这地方。按照一般上这个教会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的记载，彼得呢是被钉，反过来钉的，他是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是反过来，他说他不配像主那样被钉，这是他所遭遇到的这个死亡。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说，主呢指示他，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就是我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我相信这边也是告诉我们，不单单主耶稣之前已经跟他讲，老早已经跟他讲，到他末期的时候，让他要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主呢亲自的让他知道，让他知道，他知道说他的日子近了，这是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与主的那关系啊很亲密，亲密个地步呢，主会告诉他。你看保罗也是有这样子一个经历，保罗怎么讲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是说到，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知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知道，他跟主的关系很亲密，主会跟他让他知道的。当然不是每一个都信徒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当你跟主亲密的时候呢，主会将一些东西让你知道，是你关乎你个人的。那在这个中国里面呢，当也是有一个这样子一个见证，说到有一个弟兄啊，有一个弟兄，就是说陈以义，他每天呢都早上都起来，他都殷勤的读圣经，但是呢，他的家人呢没有相信主。然而他对主有信心，他相信呢有一天呢他能够领全家信主。他祷告，他跟主保持亲密的关系，所以在他死的前一天呢，他到这个田里去工作，那么他就接着下来，他就跟他的家人说，明天呢十二点呢我会回天家，明天呢我十二点回天家。他就召集他村里的所有的基督徒来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好好的爱主。然后他也召集他的家人说，他劝他们叫他们答应他要信主。当他们答应之后，他就闭目离开这个世界。那这个是其中一个见证，我相信还有许许多多这一类的这样子的见证，神亲自的告诉他，你即使要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主跟他的关系近了， 猪不会把这东西把它隐藏。记得当摩西离开世界的时候，要离开世界的时候，猪有没有跟摩西讲？有没有？有，说你要带亚伦上去。不是那个亚伦去，其实他说你要到那个尼波山去，你要在那边死掉。神跟他讲，那以利亚，神有没有跟他讲？神也是跟他讲，你的日子要近了，要离开世界，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近，所以神就告诉他们。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有这种特别的这样子的神的一种指示。如果神要告诉我们，神就告诉我们，我不会觉得出奇。神有他的这个主权，也有他自己的旨意。你肯跟主亲密，他就与你亲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是的，神一直跟我们说，来，你亲近我，我就亲近。很多时候是我们不亲近神，求神赦免我们，这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束缚。如果你要得到神的这个福气，你要亲近神。而且这边要告诉我们，耶和华以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是的，那是敬畏他的神与他亲密，他必将他自己的约，就是他的这种福气，业中的这种福气指示给他们，让他们知道。那么你会想，与神亲近除了知道 是一些特别神要告诉你的，还有什么吗？有的。圣经怎么讲呢？与主亲密的好处，第一，有平安喜乐。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是，这是讲到在神那边，在神那边有生命的道路啊，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你要得到喜乐吗？你来到他面前。你要得到生命吗？你到他面前，他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你要得到福乐，你来。世人不能够给你真正的福乐的，他给你的这种福气只不过是暂时罢了，不能够永远。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只有在我们的神里面，我们才有这个永远的福乐。你跟他亲近，你就能够得到这些福乐。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没有喜乐，没有平安，乃是我们跟神不亲密。还有他会指引我们的道路，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你看，你走的道路，神会指示你的。你想啊，我怎么知道主的旨意？你怎么知道买哪一间主屋？你怎么知道跟谁结婚？你怎么知道做哪一个工作？你跟他亲近，你求他，你依靠他，他会慢慢一步一步的带。神没有立刻把那个整个东西一下子就打开，让解开，让你看到整个前面的道路，没有的。神是什么？一步一步的，一扇一扇的门呢打开的，是这样的。然后你跟着他，你敬畏他，你爱他，你跟他亲密，神就指示你，一步一步的指示的。这是我们在生命中我们自己亲自经历的。好，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与主亲密的人呢，一无所缺。你看，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Nothing lacking， 没有缺乏的。你缺少电脑吗？没有，爱主的人电脑不会缺少。缺少手机吗？不会缺少的。缺少食物吗？不会的。 缺少这个物质吗？住处吗？不会的。缺少生命上的祝福吗？不会的。你亲近他，他让你一无所缺。少壮士子还确实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什么好的东西呢？神不会让你缺乏。反而那种不亲近神啊，那种按照自己的心意啊，以为自己很聪明啊，走世界的这个道路啊，走罪恶的这个道路，不爱主的这个道路，不敬拜神的这个道路，那告诉你，他失去的这个恩典呢，实在是太多了。他不知道他失去的是什么，而那些肯跟随他的，告诉你，你心中感到满足，为神一一的赐给你，叫你没有满足，你不需要山珍海味的。你不需要 Rolls Royce， 你不需要一定要一个 condo 的，不需要的。但是神让你只满足，每一个信他的，你寻求他的，你的心中一定饱足的。不单单这样子，大有依靠，你亲近他就大有依靠。你看是箴言十章二十六节，敬畏耶和华，这也讲到敬畏耶和华，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必难所。是的，每一个敬畏他的，你一定有依靠，因为你的依靠是耶和华，是那个稳固的这个磐石。他的儿女啊，不单单是他本身，他的儿女呢也有避难所，神让他们逃到他那里去，神会看顾，神会差派使者保护着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你相信吗？你相信不相信？我完完全全的相信，每一个敬畏他的，神必定与他同在。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要与神亲密亲近，你要保持与神亲密。像这个彼得，当他与主保持亲密的时候，主把他离开这世界的这个事情都告诉他。我相信主也会让他知道很多东西，比如说他当时他不知道是否应该不应该向这些外邦人传福音呢？当时呢，在他们这个犹太人的脑子里面呢，他们说福音呢没有单单给这些犹太人罢了，以色列人罢了，其他的外邦人没有份于这样子的一个救恩。但是后来主呢亲自的借着这个意象啊，让他看到说他必须要把这个福音呢也传给外邦人。你看主这样带领他，让他看得见，所以他就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与神亲密的人，神必定赐福你跟我在这世界。你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亲近他，你亲近他你必定蒙福，你不亲近他你就失去很多很多的这个福气。求神帮助。最后我们要被提醒的是哪一方面呢？我们要留下影响力，留下影响力。这边彼得后书一章十五节说，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那你发现了，这个是彼得的信念。他说不单单我在这世界的时候我要提醒你，那即使我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了，我还是要你们呢被提醒了，在这世上被提醒，这纪念呢也是被提醒的意思，也要被提醒。这是彼得的这个心，他的心意啊，他要这些信徒呢仍然在生命上成长。那他用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他写下来，他写下了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那这个文这边就告诉我们，文字的工作呢是很有这个它的价值的，它有那种很久性的啊。虽然他离开世界了，但是那些信徒呢看到彼得所写的东西啊，不单单在信心上，又要在这个德行上，又要再加上什么？又要再加上这知识，
等等啊，他们说我、哦、是的，这是我的这个牧者所告诉我的，我就会按着他所写的去做。是的，彼得呢，他有这样的一种留下这个影响力，让他们在生命上能够成长，让他们能够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是他所留下的。那他特别是透过这个文字的工作，当然他也透过他的榜样啊。但是我知道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呢都会做书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写很好的文章的。但是你怎么样能够留下影响力的给你的后代的，或者那些在周围的人，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给他们留下好的这个影响力呢？我相信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你有一个好的这个榜样啊，你能够不能够一个好的一个榜样，你在你生活中你活得像不像主耶稣的这个门徒，你活得像不像，当你的孩子当他回想你的时候，我以前我的那个爸爸，我以前的我的妈妈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一个爱主，是一个敬畏主的，是一个虔诚的一个信徒啊？如果他们知道了，他们会学习，他们会学习，他们对你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回忆，那你所留下的是一个很好的，让他们能够在生命上更加好的成长。那我就是有一个姐姐，我每次当我想到这位姐姐的时候，这是我的二姐，每一次想到她的时候，她给我的就是一个很有爱心，很照顾家人，很爱自己家人的这个姐姐，她给我的就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印象，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印象。那你当你离开世界，你的孩子对你的印象是什么呢？那些你的朋友对你的印象是什么呢？是有爱心的吗？是敬畏神的吗？是一个圣洁的一个人的吗？那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事件呢。你们知道诺贝尔 Nobel Prize OK 叫诺贝尔奖金。那诺贝尔奖呢，这个背后的这个人呢，他设立这样子的一个奖的人叫做诺贝尔。那为什么他会设立这个诺贝尔呢？因为有一天呢，他醒来的时候呢，还在报章上看到他自己的讣告啊，讣告就是 obituary。奇怪啊，他没有死啊，但是却在报章上在刊登他的这个讣告，就是他死去的这件事情呢、啊。哦，原来是这些新闻的这些作者，新闻的这些作者，他们弄错了。本来是他的兄弟去世，他们去报道是他的诺贝尔去世，所以呢，当这些记者他们报道的时候，他们怎么报道呢？他们讲说，这个是什么的，这炸药王啊，他本身呢是发明这个炸药的，所以他就讲说，哦，这个炸药的王啊，这个该死啊，啊，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死亡的这个商人啊，为什么讲他是死亡的商人呢？因为他本身他制造了很多的这个炸药，而且这个炸药让他能够赚取一大笔的金钱啊。所以呢，他说这个人啊该死啊，哦，他该死，他想尽了各样办法使人死得更快啊。就是透过这个所谓的炸药，所以他开始就很多人在报章上咒诅他啊。当他看到这样子一个新闻的时候，他感到很惊讶，很震惊，原来世人呢对我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后来他就立志，他就说我不可以这样子，我所赚的这个钱呢，我不可以占为己有，那我要让世人知道我这一生呢不是为了这个， 后来呢，他就设立了这个诺贝尔奖。这诺贝尔奖呢，当然有包括医学，当然有包括这个物理。那另外一个呢，是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他就把他大部分的这个财产呢，捐送给一个基金，诺贝尔的这个奖的这个基金。然后从那个时候起，然后人呢就知道这个诺贝尔他要带出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和平的这个人生，而不是一个摧毁人生命的那个诺贝尔。所以呢，这个他在这方面，他至少采取了这样子的一个决策，这样子的一个行动，让这人呢对他的这个生命呢有所印象呢有所改变。他留下来的是一个和平的一个人，要为世界造福，不是要毁坏这个世界。那当然，我们作为信徒的，我们本身也是。我们是和平之者，我们要留下一个使人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有神的爱，有神的这个和平，有神的这个圣洁，让我们的儿女，让周遭的人看到的时候，他们会学习能够回到神那边。那最重要，我们留下的东西呢，能够把人引回到神那边，就神那边去。就好像彼得，他要他们纪念这些事，就是要让他们学像耶稣基督。那今天你跟我所留下的这些影响力，将来影响的这个影响力，能够让周遭的人，包括你的家人，他们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才是好的。所以总结我们今天所看的，我们必须要在这几方面被提醒。第一，你的生命要成长，不停的成长，不是脑子上的这些知识，你生命实实在在是你的生命，有没有爱心，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忍耐，有没有节制，有没有圣洁，这个是我们要长进的。我们要被提醒，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在短暂当中我们却要珍惜，在短暂当中我们却要发挥它里头的这种的力量，生命所带来的盼望，所带来的这个喜乐，都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那这边也在这被提醒，我们必须要与主保持亲密。你与主保持亲密，你所蒙受的这个福气呢，是远远超过世人所享有的。只有那种与主亲密的人、亲近的人，你才知道那种的福气是何等的大。你要来不单单相信，而且要跟他保持亲密的关系，多花时间，多找一种关注的时间跟神在一起。好，你认识他，神就必定与你亲近。当然最后一点呢，我们要学像这个彼得那样，一定要留下影响力，不要白白度过这一生。你凡事跟你接触的人，你都求神说，神啊，让我能够影响他们，在我离开世界之后，他们仍然会知道说有一位神，有一位救主，这是我们所应该做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下决是我们实在是求你自己施恩帮助带领我们，让这一段短短的经文再次的被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生命上成长，我们需要把握主你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命，也叫我们实在是能够很好的来爱你，来留下应有的这个影响力。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常常缺乏，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没有跟你亲密，我们失去很多的这个福气。
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叫我们在哪里软弱，叫哪里束缚，就叫我们在那里再一次的站起来，再一次的补上，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丰丰富富的经历你的恩典，你的救恩，叫我们像诗人那样能够常常歌颂赞美你，能够常常的与你保持亲密的关系。你赐福于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